水能听，水能看，水知道生命的答案。敬请关注主持人蓝天给您讲述的《水知道答案》。
佛音大家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蓝天为您主持的佛音有约节目。在今天的佛音有约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给您介绍的是江本胜所写的水知道答案的第二章，水是不同空间的入口第二讲。当我们这样思考不可思议水的时候，在我们心里却总是无法让自己相信水也是存在于地球上的一种物质。至于为什么地球上会有如此多的水，目前公认的说法是，大约46亿年前，地球形成时所喷出的水蒸气形成了雨，落在了地面上，集聚成了海洋。那么地球又是如何诞生的呢？在太阳系诞生之时，气焰似的火球飞速地旋转，在其中新部位诞生了红色的太阳，而剩余的尘埃及大气则汇集成地球及其他的星球。这时的地球还只是一块燃烧着的熔岩，然而其中已经包含着最原始的水，这就是氢。在熔岩冷却形成岩块的过程当中，这种氢便很快变成了水蒸气，而喷发了出来。当然，也有大胆的学者对此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俄亥俄大学教授路易斯·法克兰博士认为是这样子的：水原本并不存在于地球上，地球上之所以有水，是宇宙飞来的冰块所形成的，也就是说，水来自于宇宙。这一说法呢，源自于法克兰博士在人造卫星摄影仪上所拍摄的图片，发现了有几个非常可疑的黑点儿。在他调查之后，这些黑点儿是落到地球上的小彗星。而这些小彗星原本是一个由水和冰组成的重约100吨的球状物，它们以大约每分钟20个、一年大约1000万个的数量飞临地球。以此类推的话，这些冰块早在40亿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以此推测的话，这些冰块早在40亿年前就开始降临我们地球了。是它们形成了海洋，直到如今仍然保持着向地球搬运着水和冰。冰块一样的彗星是因为地心引力落到了地球上来的，但太阳的能量使之蒸发成为气团。它们在降临到地球的过程当中，到达地球距55公里时，便与大气层的空气混为一体，随着风变成冰状的颗粒继续下落，再进一步转化为雨水落到了地面上。这时呢，又开始了它地球上的一个小小的旅行。从宇宙飞临到地球上的大冰块，先是变成了云，之后又变成了雨。雨在洗净山峦之后沁入泥土，摄入丰富的矿物质之后呢，成为了地下水，然后变成了泉，重新回到了地表上，汇流成河川，从河川呢再流入大海的水，再经过太阳的蒸发，又回到了大气中，变成了云，并形成了云层之后，重新又以雨的形式回归到了地表。这个旅行的期间，水带着地球上的种种矿物质，通过了循环而孕育了生命。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也很神奇地落入到海水中，促进了光合作用， 并维持了大海中的生物链的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生命是在海洋中诞生的，诞生的过程据说是在距今38亿年以前，生物开始进化，经过光合作用形成了藻类，并释放出了地球上最初的氧气。氧气通过吸收阳光中的紫外线创造出来的环绕地球的生命面纱，那就是臭氧层。
世界为什么需要赞美？水知道答案，用前所未见的水结晶照片，向世人展示了一项独一无二的科学观察。水能听，水能看，水知道生命的答案。敬请关注主持人蓝天给您带来的《水知道答案》。
据称，生命在4亿2000多万年前就开始在陆地上出现了。这些生命全都是依赖臭氧及臭氧层，才能够从幽暗的海底世界中解放出来，从而呢获得一种新的生命方式。人类的始祖，也就是说，原始人在200多亿年前诞生于非洲。如果地球46亿年的历史换算一年的话，那么人类基本是在一年即将过去的除夕晚上8点才开始咕咕落地的，而臭氧层及氧气的形成才最终造成了适合人类生存的一个环境。由此可见，孕育生命地球的是水，水通过溶解各种物质扮演了从山川到海洋源源不断输送生命能量的一个角色，而水则扮演了这种角色，全都依仗于它是由其他物质所不具备的特征。然而，这一雄壮的生命诞生之旅的展开，难道真的是一种偶然吗？每每想到这段始于远古时代的生命诞生时，我便总是觉得水飞临地球，引导进化，并造成完整的生态体系，一定是其伟大而神圣的一个意义。福音大家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蓝天给您带来的有声书《水知道答案》。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村上和雄因为解读了人体内被称之为瑞宁的氧气遗传基因密码而闻名于世。他曾经说，越是进一步的了解这一遗传基因的信息，越是不能不承认其实是在某种特定的存在，在如此微细的空间里竟然能孕育出了如此丰富和非常缜密的信息。村上教授说，这让他对此充满了神秘的敬意。围绕着水所写就的壮丽诗篇，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大自然如此的神奇。于是生命就这样沿着大宇宙的意志不断地拓展它的伟大蓝图。那么来自于宇宙的水又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信息降临到地球上呢？也许它的目的就是想在地球上展开其所蕴含的生命模式，那恰恰也是生命的一种时态。水乃生命之源，世界之本，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水，水是灵动的， 象征着生机，象征着无穷的生命力。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佛音有约推出的有声书《水知道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